启示录它本身它写作的过程给我们看到，整本书大概是写给七个教会的，因为整本书它是以一块来写成，然后它在前后加了一些东西，这个很奇怪的。启示录如果你做一些字面上的研究 vocabulary 字面上研究 lexical studies， 你就发觉他写作过程是很清楚的。当然我相信当约翰看到异象他写下来的时候一定是很吵的，可能他要重新整顿一下才能够写成现在的启示录，因为如果看到一些东西你立刻要写下来，然后再看一幅东西要写下来，可能要写得很快也写得很吵，所以我不敢说这个第一次就是把它全部写下来了，而且要写在一张纸上面，如果约翰正在一个岛里面他哪里找一张纸出来，那纸还要去买，你知道吗？很实际的问题，你纸要买还写下来的齁。所以约翰他写把这个 vision 写下来，他是一个本来是一个 outline， 是一个结构，然后他就把里面的东西填进去。之后呢你就发觉这整本书呢第一章跟22章7节到21节呢第22章7节到最后啊，你有没有发觉22章？如果你回家去看一下的话，7节到21节，它里面的词汇呢，是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些词汇是启示录里面其他地方没有的。第一章也是，你这个可以回家参考哦，我现在只是指出来给你听。但是最巧妙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一章跟22章7节到21节里面呢，一些其他地方没有的词汇呢，他们共同有的。 OK, think about this, 不要 get confused 哦。再讲一次哦。第一章跟22章7节到21节有一些词汇呢只有那些地方有，启示录本身其他的内容是没有的。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作者哈，先写中间那部分写成一块，明白意思吗？就是第二章开始写到22章第6节成一块。本来圣经是没有章节的，你要记得，本来圣经是没有章节的。 OK, 所以这个是应该有的尝试哈。如果你没有这个尝试，你觉得这个很惊讶的话，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是事实，这个不是我的 interpretation, 你去找一下古卷都没有章节的， So it's not a big surprise, OK? 所以很肯定他是把它全部写起来是一块的。这一块东西呢先写完，然后比如说你有一个古卷开头地方它留了一个空间，结尾地方也是一个空间，因为一张纸是有限的，明白我意思吗？现在不是你可以继续打字哦，一直 打下去都没关系，一直打下去没关系，就是你怎么知道最后是它后来加进去的。哇，这非常复杂，有没有想到？我现在在跟你分析上帝怎么样启示他的话，其实我是这样做，没有其他的用意，原来是这么复杂，你没想到。是后来因为他只有一张纸 一个很长的古卷 OK, 所以一定后面他要空某一些空位，他才可以写到完整到最后他愿主来的 最后的地方。 OK， 所以这部分是他肯定把它写进去。所以呢，他说他写给七个教会呢，绝对不是写第二、第三章。想想看，因为是后来加进去的。如果你把第一章第四节变成第二、第三章的引言呢，你就看错了。因为他后来加进去，就是表示他是整本书的引言。OK， 所以这种是一种我觉得很有逻辑的推测，从你在字面上做一些 study 能够找到的结果。所以最后的地方跟开始的地方，就是约翰把他整本书里面要引进去的主题，他都把它综合在里面，那再才能够叫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引言呢？不然他的引言也是胡扯的，我们不相信他是胡扯的。第一章呢，一半都不是他的意向，对吧？他只是说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他写这个东西的原因是为什么。后来就看到人子了，所以一半都不是意象，他只是讲描写一下上帝的属性啊，这些等一下我会讲。他为什么把一部分的意象写进去第一章呢？如果这个是信的引言，最好是第一章一节到第八节放在第八章啊，第二章第三章之前。他把意象 加进去，所以给你看到意象跟这些信呢是不可分开的。他先把意象放进去，然后有信，信之后又有意象，信之后全部都是意象，就信也可以把它包成意象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第二章开始第一节，你要记得是人子意象其中一部分。我们现在是受那个章节害死我们的，其实我们常是受章节害死我们查经。你看第二章第一节这里说什么？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但是呢，这是接着第一章二十节来讲的，他没有停止说我又看见什么什么，所以信也是意象其中一部分。现在难处就是我们教会把它不把它看成意象其中一部分。 You see the difference？ 所以不可能把第二章跟第三章分出来，因为作者的意象还没讲完呢，那幅图画还没有讲完，第二章第一节是继续在讲那幅图画，到第三章讲完才有第四章的天庭，另外一幅图画。所以我们没有这种权柄把它 cut because we think it is it， 我们分段分节都是很主观性的。我现在客观性给你看到，就是这个意象它在 narration 里面根本没有停止的，只是我们自己刻意把它砍断掉，这样做法就很容易断章取义。所以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对第二第三章很了解，其实现在没有了解。等一下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是重要。先看看约翰他本身解释一下，究竟他写作这一个他在描写一些什么，描写一些什么。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关于约翰的描写。其实这个描写我是觉得很值得你注意的，第一章第四节。所以我们要看的重点是在开始的地方，很重要，因为它引进去整个意象。第一章第四节这里说什么？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的器灵， 那现在不讲他找宝座七灵是什么，因为很多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也不一定，有人说是圣灵啊，有人说是天使啊，这基本上两种解释，我不告诉你哪一个是绝对的答案，因为我觉得没有绝对答案，但是肯定一个绝对答案就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啊。究竟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的意思是什么呢？那这个很重要。我刚刚不是说天启文学本身的背后的这个理念有很强的希伯来文化在里面吗？对不对？我们讲过那希伯来文化的意念在里面，最主要希伯来文化最主要的这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一神的意思，一神，独一真神。其实在希腊文应该是这样的 sequence， 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所以原文的次序不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所以要想想看为什么，为什么重要，是翻译错了，不一定是翻译错，不过它的 sequence 是不一样，所以原文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昔在不应该放在前面，是在后面。今在是什么意思呢？这很有意思。通常我们把它看成是英文的现在式，英文的现在式，英文现在式是讲什么？是在讲什么时候？现在啊，英文的现在式是讲现在，对吗？如果我用现在式，在现在 ，so I am 就是我现在。I'm doing something， 我在现在做什么？你讲现在两个字讲完之后，什么事情发生？现在已经过去了。从人的经历来讲，是没有现在式。想想看，时间不会停，光阴不会倒流，也不会往前，不会停在这里，因为你说现在这两个字就停着。所以以为西人很有逻辑，我跟你讲，西人也不一定有逻辑。很多人说西方人很有逻辑，这也就是没有逻辑的地方。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是我主观性的把时光停留在我的身上，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光把它停留在描写它。希腊文的现在是不是跟英文现在是一样的？这你需要注意。所以我们中间有牧者的话，你求求你不要在台上把希腊文的现在式变成英文的现在式，说这个是现在式，说这是现在，不行这样子。因为希腊文的现在式跟英文现在式两回事。我不喜欢把希腊文的现在式把它翻译成现在式，通常我是把它翻译成现在进行式或者进行式。什么叫进行式呢？就是它不断的继续在发生。比如说我昨天晚上有刷牙，今天早上有刷牙，今天晚上也会刷牙，这我常常会做的。我会用希腊文的现在式来描写，因为它是我的习惯。比如说我会吃早餐、吃午餐、吃晚餐，一定会吃三餐，这也是我的习惯，我可以用现在式来描写。虽然早餐已经过去了，午餐还没有来，中间有人在想午餐就已经，我还快点来就好了对吧？晚餐更加没有来，但是因为我是以往是这样做法。希腊文的现在式可以这样描写，希腊文的现在式也可以描写不停的在发生，不停的在发生。昔在呢，昔在可以包括在不停的发生里面，以后永在呢，也可以包括在不停的发生在里面。所以前面这个叫着今在的，包括了后面那两个， 所以希腊文才把前面这个放在前面，现在是，就表达上帝的没有改变，他是用时态来表达。更加很有意思的就是以后永在，这里说以后永在其实是以后要将来要来的，英文就比较清楚在这一方面了， Who is to come， 他不只是说他是什么，他也在说他要做什么，将来要来的。所以这个不是 God who is， 这是 God who acts， 不是上帝他的属性而已，而是因为他的属性他会有某一些的作为。究竟这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这个意思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从出埃及记三章摩西所问的问题，这名字是什么？是什么？ I am， I am that I am， 我是，我是，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形态时态，就是一个 imperfect 的形态，是还没有完成式来描写上帝。怎么样没有完成式？就是上帝继续在人间做他喜欢做的事情。OK， 为什么上帝说我的名字叫我是呢？但是你发觉一个问题，就是那究竟怎么样叫上帝呢？不是叫他我是，我是是上帝自己称自己的名字，所以上帝是不一定说是真正有个名字，他名字是代表他的属性，所以你不需要回去告诉人家说正常说上帝是没有名字，到时要解释给你听，名字不是最大的最大的重点，名字是代表他的属性，这个是重点。重点就是上帝还没有完成在世上他要做的事工。我是的意思 is in Hebrew imperfect。 那究竟叫上帝是怎么样叫他呢？我们现在翻译成耶和华，耶和华希伯来文是亚悔，亚悔，耶和华是德文，翻成希伯来文翻成德文变成耶和华的其实他名字不是叫耶和华，他名字怎么样发音不重要，因为亚悔怎么样把它翻成耶威我不知道，反正很难很难翻如果你说亚悔，亚悔是什么意思呢？亚悔就是我是的第三人称呼，就是他就是，这个很重要你们最好把它写下来。我跟你讲，不要看我的脸，我不是这么英俊。你自己的信仰你搞不清楚耶和华是什么，你还告诉人家你信耶稣，这是很羞耻的事情，连犹太人都比我们懂，我跟你讲 This is very shameful， 所以你自己不懂快把它写下来。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是第三人称，在希伯来文是他要是 to be， he is to be， 就是这个还没有完成他事工的独一真神的意思。所以当他摩西要跟法老分享，或者跟他的民族分享究竟是哪一个神叫你来解放他自己的民族的时候，他要分享是什么？是亚悔，就是他将来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完成他要做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听话的话他快把你干掉，真的不是骗你，你不相信你问问那些希伯来学者，我的 brother-in-law 我的小舅就是希伯来学者，所以你不需要问我就问他就可以了。 他也写过一本很厚的书啊，旧约神学，写英文哦。他大概差不多是 ABC 的，所以他写英文的。他是 Inner Varsity 现在的神学家在里面，他们只有一个神学家在里面哦 ，Theologian。他真的叫神学家，他 title 叫神学家，不是我把他吹鼓起来哦，他的 title 是 Theologian。他 PhD 是希伯来圣经的。我跟他谈话关于这个耶和华救你什么意思，就意思是说你不听他的话的话，法老告诉你他就把你干掉。我说可不可以这样讲在台上，他说没关系，我讲过你去讲可以了，平平安去讲，不要骂我，要骂他， YouTube 可以找到他要讲的，他要教新教神学有讲，旧约神学也有教过，你找到他 YouTube 用国语讲也找到，有人已经看过他的 YouTube 啊。那个时候你要记得没有无神论的，在出埃及的时候是没有无神论的，有多神论但是没有无神论， OK。 那这个他将来要成为这个神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在人间他是永远参与人类历史，但是你不一定明白，你诸神是不顾人间烟火的，他偶尔会咒诅你一下，因为你让他不高兴。所以究竟你要敬拜哪一个上帝呢？哪一个是上帝呢？就是只有那个完全在人间里面参与人间历史的上帝。所以跟你讲为什么我刚刚在讲历史的重要性，启示的重要性，上帝怎么样启示他的历史，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历史性的上帝，所以我刚刚所讲的神学根基是很有根基的，是根基是上帝本身他的名字。 Your theology has to be based on Theos， 就是神， Theos 就是希腊文的字，就是神。神是怎么样的神？你们看过李小龙那个是龙争虎斗，或者那个唐山大兄，你们看过李小龙的电影？没关系的，我不会叫你上来忏悔的 ，OK？ 我也看过，我也练武的，所以我很喜欢李小龙的 ，OK？ 你们看我像不像练武的？李小龙啊，李小龙，我记得他跟那些日本仔，我广东话叫日本仔，就是日本人打内幕，记不记得他跟他们打内幕？他们叫他来上，来跟我打。哇，很多日本人呢，为什么他有这种的自信心来跟他们打？他武功够深厚吗？对不对？很简单，如果你把耶和华跟诸神做个对比的话，就像那个唐山大兄那幕，李小龙跟这帮人，你们上，我一个打你们十个，你们十个一定死掉。以色列进去迦南地要有这种的自信心，要建立在诸神中间最高那个神，其他的神围绕着他一点能力都没有。所以为什么他讲耶和华这个名字讲出来是这么有力量，因为他本身那个含义有这种力量。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感觉到那个力量，我们去唱诗就觉得哇很 enjoy，你不要这么 enjoy， 跟你讲，你称上帝的名字要搞清楚，这称什么名字，你在信什么。现在我们教会已经失去这种敬畏的心了，我跟你讲，以色列人懂希伯来文的人永远不会失去敬畏的心，我跟你讲，因为耶和华本身压毁这个名字是高高在上的名字，就像李小龙叫你们来，我一个打你十个，我真不怕你，就这个意思。他们是借着这个名字出埃及进迦南的，就是有这个原因，有这个要素在里面，所以他才以耶和华这个名字表现出来。回到启示录，因为发觉启示录里面有很多像出埃及进迦南回归到新耶路撒冷的故事在里面，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如 如果用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来描写启示录是什么，我就说它是一个出埃及进迦南去新耶路撒冷的故事。开始的地方就像耶和华向摩西启示他的名字，约翰开始的意象不是看到其他东西，而看到一个像人子的人物在里面，所以约翰在描写，用耶和华的方法来描写，就像摩西自己的描写一样。摩西出埃及的开始点不是他带他们出埃及，而是耶和华启示他自己的名字做开始点的。你不要忘记这个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启示录其基本上是在讲一个出埃及的故事，最后终点是什么？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达到目的地，所以它是一种的在意象里面这个路程。约翰就是启示录里面的新摩西，这启示录本身是这样描写法，他看到这个意象是人子，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带到这个意象里面了。在意象之前，我们看到原来人子是最能够表达耶和华本身的属性。你发现启示录这个第一章第四节是在描写，肯定在描写耶和华，对吗？因为他这种时态是在表达希伯来的这种时态，希伯来的 imperfect tense 翻译 he will be 就是在描写昔在现在以后永在。是因为他的听众一部分都是讲希腊文的，所以他只能用希腊文来表达出希伯来的这个形态是什么，时态是什么。但是我们要看看一章第十七节，一章十七节你说什么？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是不是？首先末后没有停止，这是谁在讲啊？耶稣在讲一个像人子的，上面不是在讲耶和华吗？这耶稣在讲自己。可见约翰讲得很清楚，给你看到耶稣是最能够表达耶和华的属性。我觉得耶和华很有意思哦。另外一方面，你有看到第一章第八节，这里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哥嘎。阿拉法跟欧梅嘎是什么东西呢？首先跟幕后，因为它是希腊文里面第一个字母然后最后个字母。那第一个字母跟最后个字母为什么用这样写法呢？那中间的字母呢？那要搞清楚究竟字母的用意在做什么。那时候是文盲时期啊，只有那些文士跟这些有知识能够抄东西的上层人物才会用字母。但字母可以拿来用说啊，你欠我多少钱，可以这样写。不过有一些更加有意义的，拿字母来做什么呢？写作日啊，写作历史，写作历史。我们有很多罗马历史啊，约瑟夫也有，其他的 不同 Tacitus, you know, Suetonius, 很多不同的作者在那个时候有写历史。字母是要记载一些历史有意义的东西。所以开始跟结尾是包括所有字母。就是耶稣也是什么首先末后，也包括所有中间的东西。所以不是只是他是开始一个字母跟结尾的字母，只是这么简单。中间呢？中间也有。所以如果你说耶和华他的参与在历史里面，如果任何值得写下来关于历史的东西，耶和华都有参与在里面。不过有些事情我们不懂而已，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懂。现在世界很多灾祸，人搞不懂为什么这样子发生了，只要为他们祷告或者捐钱啊，或者用人力去帮助他们，对吧？有时候上帝也会借着我们有的资源来帮助那些没有资源的，对吗？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其实很多东西我们不懂，但是上帝是没有停止参与在历史里面。和这个 Alpha 跟 Omega 是包括中间所有字母，因为字母是拿来记载历史的，在当时第一世纪，其他东西都不是很重要。现在留下来给我们的是什么？也是当时写的历史，不一定是圣经历史，也有其他罗马历史，也有留下来。 OK， 所以认字是因为你能够拿那些字记载一些值得记载的东西，记载的东西。最急的记载是什么呢？就上帝在历史里面的作为。所以这个是我们啊看启示录很需要了解的。啊，当我们看到这个人子的意象，也值得我们思考人子的意象。你看人子的意象，从十三节开始。那刚刚我们讲过哈，这个意象本身是要约翰写作，让你能够经历这个意象究竟是在讲什么。它是让你借着文字经历意象。刚刚我是让你经过这个看那个荧幕来经历意象，但是我还是用文字来描写出来，再一次给你听究竟你看过什么，对不对？同样来讲，现在是没有那幅图画，只是有文字，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想象力跟随那个文字给我们的一些 guidance， 给我们一些指引，来了解究竟这个意象要表达什么。我们看看这个人子在灯台中间，第十三节，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夹的金带，他的头上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了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看见就倒下来了。那你发现我们在解释这个时候就开始在解释里面那些象征什么象征什么象征什么。我发现他手上那七星是什么东西呢？那第二十节告诉我们，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没问题，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他不单只在七灯台中间，他手也拿着七星，七个教会。怎么可能在七灯台中间有抓七个教会呢？要了解个问题，就是你看这个意象，它本身表达不一定要整个东西要 make sense， 它只要把 symbol 里面的东西带出来就够了。很多人觉得，哎，怎么这个意象好像不对劲哦？你不需要对劲呢，圣经不需要跟你对劲呢，你要跟圣经对劲呢。我们已经告诉你很清楚，我们很多东西在圣经里面、历史里面发生，我们是不了解的。不，有些东西要了解，就是他讲清楚这代表什么，你就搞清楚就 OK 了。OK， 那我们现在要看看这个意象究竟要什么表达什么。他先看到什么？十三节。先看到胸间出着腰金的腰带， 怎么可能一看就看到？如果我们跟你讲话，我不会先看到你的腰带，我先告诉你看到什么，看到你的脸，因为你跟我的高度是差不多的，虽然我可能比你们中间有些人高，但是还是不会高到一个程度你会看到我的腰带。所以约翰看到人子的，他看到是看到腰带，这就表示什么？你表示耶稣的 size 跟他的 size 不一样。虽然讲得非常不属灵，不过是他要让你经历过这个。你看腰带是不是很正常的？除非他比你高很多。OK， 还看到什么？看到头、眼。他看到腰带之后，他做什么？他往上看，因为他看到这个意象实在太巨大了。约翰看到人只是看那个巨人呢，他是看到一个巨人。他看到什么？看到脚，所以他看腰带，看上，看下。他是慢慢能够了解这个人子，他的形象是很大的，他是要他的听众来经历，这形状是非常大。他不描写告诉你这个形状非常大，他描写他看到什么让你经历。如果形状非常高非常大的人物一定是这样经历法。还要看到什么？还要听到声音。又看到什么？右手十六节。所以看完脚就又看到什么？又看上面，因为声音从上面来，所以他看一看面貌，继续再看正面，看看那声音从哪里来。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这里说很清楚，一看到他就扑倒在他脚前。所以他看这个过程好像很慢，其实他这样看很快的，一刹那。他只是让你放慢一点精力，给你看到这个巨大的，因为它很巨大，它才会扑到开他的脚前。所以这个不是在只是在讲哦，这个象征什么，象征什么，象征什么。你要了解这整个 narration， 它在 narrate 什么东西。最重要不是里面那个火焰代表什么，有人说火焰是它代表它。眼睛能够看到什么，嘴巴是那把什么利刃能够像神的话啊，这些齁。那有可能是因为后来启示录会解释。但现在没有解释这个。他没有解释你就不要去把它解释。我现在最怕就是一些解经家齁。他解释曾经没有的东西。Number one mistake。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这个是解释给你听，圣经有的，给你经历，他要你经历这个东西，他不要你先思考象征是什么。经历的这个东西是像经历什么呢？我们现在看的是什么样的形象呢？现在看到是一个像一个人像一样，不过他会动的，他会发声音的。你知道什么样的一个人像人子一样的，就是奥古斯都，就是奥古斯都。有一个像你们一定看过的，就是奥古斯都年轻的时候，他非常英俊哦，他穿了他的那个 armor 盔甲， 还有他 一只手是这样子的，你一定看过，所有讲罗马历史的书都有他这一个像，我们广东话说侯耀眼啊，非常帅的 OK， 是奥古斯都最帅的时候。当然他奥古斯都所有的像都像这个样子，好像永远都是不会老的，不一定，一定会老也一定会胖的。不过那时候他最英俊的，全身都是肌肉，因为他还年轻，刚打仗打回来。你知道他右手是起来的，右手是起来的，他右手是拿什么东西呢？照专家所说的，本来右手应该是拿着一个金的皇冠，但是因为金很宝贵，后来就被人家偷掉了，就不宝贵了。你对偷的人就宝贵，后来没有就不宝贵了。他是给你看他的皇冠，蒙冠呢，冠冕，天下太平，有罗马的太平，是因为我们讲清楚一点，有罗马的和谐，因为有这个皇冠，没有皇冠就没有和谐。当然这个是罗马本身的政治宣传 propaganda， 就是这个奥古斯都是长春，永远都是这么英俊，永远是这么能有能力的，这个皇冠就告诉你，你顺从这个皇冠你就会顺利，你不顺从这个皇冠就不顺利。你发觉这个像跟我们在博物院看的那个像很相似的。在博物院你看到另外一种 一个特点，就是你发觉这些罗马的像，这些像它 proportion 不太一样。你发觉它的头很大，就它的这个形状跟平常人的形状不太一样，头很大，上身很大，脚比较短。那这么怎么啊？有人就说可能呢，因为罗马人呢，他们本来就是比较矮哦，然后他们身体也比较畸形哦，所以跟我们现在没有现在这么英俊哦，全部都错了。你不懂艺术，他这样讲法，他们是把它放在一个高的地方，你从下面看上去，如果头跟现在一样大的话，根本看不到头啊。所以我跟你讲，你真的要对旧约新约的这个背景了解，才真正了解这个人像是什么。他头大不是因为头大，头大因为从下面看上去，你要看得到那个头的形状跟那个脸，你要把它弄大一点，上身也弄大一点，当你看上去的时候，腿短没关系，因为下面看上去腿很长，身体如果跟现在一样的 proportion 的话，一定变太短，这很奇怪。原来这些人像现在放在博物院的，本来是高高在上，让人看到会敬畏，会惧怕，就是世上的王权，这是一种英雄的本色。你知道奥古斯都是非常伟大的皇帝，他把他所有一个敌人全部把他打下来，他才这样子把那个王朝把他建立起来了。本来他之前不是罗马没有王朝了，在他之前他是共和国，他把整个共和国统治下来是因为他会打仗，所以以后所有的凯撒都照着奥古斯都这个理念去执行罗马的传统，是奥古斯都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典范，帝国典范，因为他是开始创始，他开始。当你把耶稣放在这一种的处境里面，你看到什么？你看那个对比啊，一个是已经死掉的，一 因为约翰写作的时候是多米田在做王，已经死了很久了，已经死了很久了。多米田在做王，耶稣跟这个死去的君王做个对比，还讲什么？还有他是首先的，末后的，曾经死过，现在有活的，直活到永永远远。十八节，他这个不是写，只是写给这个七个教会，他是写给七个教会，针对某些东西，给你看到世界上面的王权是没有永久，没有强国可以在耶和华面前夸口，美国都不行，因为比起耶和华这个人子所做的工作，世界任何最厉害的统治者都是非常渺小。这就能够表达李小龙出来跟十个人来打，你们跟我打吧，打来打去，你都不根本不是同样的职数，因为耶和华是作王。所以真正的英雄在这里哦，是耶稣基督自己。因为发觉我们看启示录看到这里，是很有这种敬畏的感觉在里面。如果你看今天看启示录，不需要给你弄个表出来，要看启示录看完之后，你要对上帝有某种的敬畏，甚至说有某种惧怕。惧怕到个程度，可以说任何世上所有的权柄我都不怕，因为他们比起上帝是多么渺小。这个就是启示录第一章对二十一世纪所给的信息，在我们吃饭之前是值得思考，像我们是 以这个敬畏的心去用饭，在我们彼此交通的时候真正能够荣耀上帝的名字。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再一次感谢赞美你，你拯救了我们。虽然很多时候我们非常亏欠，我们真正不是很了解究竟上帝的伟大，求主以你自己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启示录这里给我们的信息，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够表扬出我们对你的敬畏，在敬畏里面有我们从上头来的勇气，面对世界上种种的挑战，种种不讨你喜悦的势力，我们不会惧怕他们，因为我们有你。就得祝福我们吃饭的时间，让我们真正能够彼此建立。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